就是心脏的心，从内心开始。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是新年，华人新年的十三，还有过两天就没了。我不知道你在这里的新年的这个气氛觉得如何，我觉得好像不比往年买气都是很淡啊。我问那些商家，他说好像没有什么人潮。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新年难过，年年过我们都要过。但是我们最重要是什么呢？心里面呢，要更新我们跟神的关系再一次在神的面前更新。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的新年跟华人的新年有一些不一样。虽然在一些外表上面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门门框都贴上那个红色的对联那么在犹太人开始这个他们的新年的时候呢，是其实是纪念神救他们脱离这个埃及地，并且呢脱离那第十个灾殃，就是所有的长子，埃及地里面的所有的长子被灭但是他们在他们门框上涂上羔羊的血呢，他们就得以脱离这个审判。但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就是叫他们历世历代都纪念这件事情，纪念神拯救他们。当然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大的节日，是在七月初十呢，就是他们的赎罪日，就是纪念上帝将他们从罪中被赎出来。所以不管是这两个节日呢，第一个节日是逾越节，纪念神的这个灭命的天使越过他们没有灭掉那个头生的。然后呢他们有这个除酵节七天然后这个赎罪日呢，也是过后呢也是有七天的那个祝棚节。不管是这个除酵节或者是祝棚节，其实这两个节日呢都这两个这个守这个节呢，都是让以色列，让神的百姓呢在心里面呢来再次求神赦免，求神洁净，求神使用自己。所以我们相信呢，基督徒过新年呢也应该呢有这样的意义，就是更新我们在神面前的关系。所以呢我们要看的这个经文其实是在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那么这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的之前的这个32、33章呢，我们可以看见呢，其实是讲到摩西呢他上这个西奈山。那么在出埃及记20章的时候，已经讲到摩西上这个西奈山领受神的这个诫命。当然呢，那时候神吩咐百姓要自洁来领受神的诫命的时候呢，那时候是雷轰闪电，整个山呢充满着云烟。那些百姓呢听到神的声音从山里面出来的时候呢，每个都吓得魂不附体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在这一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天一个小时之内有超过几十次的闪电，砰，然后过一下就砰，有没有？我不懂。有一天我就是在办公室里面录那个视频的时候，哇，一连一个小时，哇，一直在打雷闪电，一直在打雷闪电，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但是有那种，假如你是站在一个空地那边的话，没有遮挡的话，突然间很大的雷打下来，所以你会不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会被雷劈，对不对？对不对？对，是有这种的感觉，随时会被雷劈所以同样的，你说信主的人不会被雷劈吗？很难说。我们有一位弟兄，中国的弟兄朱满新，我不懂你认识不认识。他的同他做的一个同事呢，他就是他们在不懂好像阴天的时候去绑那个钢筋还是什么，就是他的同事真的被雷劈了。但是我不懂是严重还是不严重。但是我相信呢，不管是什么人被这些雷轰闪电的吓到，那个百姓不敢听神的话，所以他吩咐他们求上帝呢，告诉摩西，直接向摩西说。所以呢，摩西就在山上呢领受神的这个十个诫命，并且呢来领受神的话，关于要怎么样来敬拜，各种各样的这些事宜要怎么做神的这个律法。但是呢，山下的百姓在等了摩西40天。 在山上呢，没有动静啊，他以为摩西死了，所以呢，他们就在山下呢，自己建一个金牛犊，称这个金牛犊为那带领他们出埃及的那位神，所以就开始在那里庆祝。所以呢，神呢就吩咐摩西赶快出来，然后呢，开始呢要除掉这些罪恶啊。所以，然后呢，神呢就告诉这个摩西说什么呢？原本神是告诉摩西说，我将看这个百姓是非常悖逆的百姓，要把这些百姓全部灭掉，另把你和你的后裔呢另立呢成为一个大国。但是摩西呢告诉上帝说，千万不要这样做，求主不要，假如你要这样做，求主将我的名字给涂抹掉，我不要这样的，求主可怜怜饶恕这些百姓，因为他是你用大能的手从埃及里面带出来的，不要让别人说这上帝不能够带领他们。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神说这样，我要差遣我的使者 带领他们，我不会跟你们同去，免得我在路上呢把他们给灭掉。但是摩西也求上帝说，主啊，也求你不要这样说，求你呢亲自来带领这些百姓。所以神也答应了摩西。所以呢，就在这第三十四章里面呢，我们看见神要重新的立约啊，要在这里立约。在第十节里面，我们看见三十四章出埃及记第十节说，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当然从这一段的记载呢，我们要把 这段的经文呢分成很简略的分成四个要点哈。那么这四个要点呢，可以说是第一个要点是从十一节呢十到十三节呢看到主，我们要全然的敬畏主啊。那么另外一个要点呢，就是我们要全然的来爱主啊。就是第十四节到十六节，对不起，十四节到十八节哈。然后另外一个要点呢，就是第三个要点是全然归主啊，献给主啊，全然献于主，是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然后第四个大点呢，就是全在主里面，就是第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所以我们先看这个第一个大点，然后就是全然的敬畏主。所以我们看见从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第十节里面呢，神向以色列百姓所行的这个作为是可畏惧的啊。所以我们看在第十一节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你要谨守，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的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足像，砍下他们的木偶。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让我们看见神是可畏惧的。假如一个人说他不怕神，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不知道要去怕那位最可怕的啊。我们通常是怕那些不可怕的啊，所以很可惜，我们一生呢就被这些不应该怕的事情呢给捆绑住。我们怕什么呢？怕输啊，怕输。读书的书也可能输给别人的书也可能，或者是怕死啊，怕死啊，这是很多人都很怕啊，这是真的。虽然每个人都要经过，但是每个人都会害怕啊。我不敢问当中有谁不怕死啊？等一下没那个举起手来啊，我不怕啊，那就很糟糕啊。所以我们不是要求死啊，但是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呢？如何在我们这有上帝所给我们这有限的生命里面来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事。所以呢，圣经里面讲到怕上帝呢，其实是好的，其实不是错的啊。有一些人的教导是说，我们不应该怕神，当然我们 不是不应该只是怕神的呀，我们还是要怕神，但是我们不是停留在怕神的地步，我们乃是更进一步呢来爱神啊。你的孩子怕你，是好事吗？当然不是坏事，这个至少他不敢去做坏事哈。啊，这他怕你，他不敢得罪你，不敢去做坏事，那是好的事情。假如孩子因为怕你而不去做坏事的话，那个不够哈。当然，你更希望你的孩子能够来爱你，来做一些爱神跟爱人的事，那个就是更好的。你根本就不必告诉他，他自动自发的来孝顺你，自动自发的来爱你，自动自发的来为你着想。请问有吗？不敢想啊，可能有一些孩子不是那么孝顺啊。当然，假如我相信十个里面可能就有一个哈啊，所以当然这个就是最好的哈。当然，怕神不是错。啊，有人说我们不应该怕神，其实我们是应该要怕神，因为我们只有知道怕神之后呢，我们才会在神的这个话语里面呢持久啊，因为你不敢得罪神。今天很多很多的这些问题出现呢，就是因为人不怕神。所以人认为呢是神欠他，所以呢就对神呢充满了这个怨恨，充满了这个怒气。为什么？认为神没有给他，所以就好像倒过来，是他是神，神是他的这个这个什么阿拉丁神灯的那个差异嘛哈啊，主人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那个。阿拉丁神灯的，但是很多人就以为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有求必应啊，要风得风要，其实不然。我们只要认定他是神的话，不是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完成，乃是照神的心意去做啊。所以这个就是要懂得惧怕。为什么呢？在新约耶稣基督也教导，就是说让我们知道罪的可怕，那么我们才会呢晓得呢如何来爱神。就是耶稣基督说到，在马太福音5:30说，若是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耶稣基督说，那个能够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你要怕的是那能够杀身体又能够将灵魂灭在地狱里面的那一位，你才要怕。耶稣基督形容一个财主在阴间里面受痛苦，那个痛苦的程度呢，是超过所有人在这世上的人所能够想象的。那个痛苦的程度是连在指头上沾一点水啊，凉也能够凉一凉他的舌头。他说他在这个火焰里面是极其的痛苦，他甚至很希望呢啊，五个兄弟还在世上啊，不要到这个痛苦的地方。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是相当可怕的，但是圣经里面只有这个地方，路加福音16形容这样的，但是其他的圣经里面部分呢没有形容。为什么呢？因为太过可怕了。所以圣经里面更让我们教导我们是什么，要我们学习去爱上帝啊，让我们盼望在天堂有那美好的地方，是我们所许多人所愿意期待的。但是假如我们不知道这个地狱里面灭亡的痛苦呢，我们就不会晓得珍惜上帝对我们爱的拯救。所以为什么约翰福音3:16是非常的在整本圣经里面一个浓缩的这个教导，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只要你会背的话跟我一起背啊，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什么？因为灭亡是很可怕的，就是那个财主的灵魂在阴间里面受痛苦到永远，那个是很可怕的。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呢不愿意一个人的灵魂沉沦， 乃愿人人都能够悔改得救。这就是神为什么差他的儿子到这世上来，来拯救我们。你可以失去工作，你可以失去家庭，你可以失去亲人，你可以失去一切，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可以失去的是什么呢？上帝救我们的恩典啊，我们不要失去这个机会。假如我们还没有信靠耶稣，盼望我们当中全部的人呢，都能够来信靠耶稣，不要到那个可怕的地方啊！为什么？因为上帝是爱，他差他的儿子呢，为我们的罪呢付上赎价，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这个罪的这个赎价，并且呢救我们呢脱离罪的这个刑罚，所以使我们在永恒里面呢跟上帝是永远在一起。今天很多人在跟你传福音，但是呢他告诉你的福音是什么呢？告诉你的福音是你会发达，你会富贵，你相信耶稣是一本万利，你相信耶稣，你给耶稣百倍，耶稣给你千倍，你给耶稣千倍，你耶稣给你万倍，就是用这种得利的这方式来叫你相信耶稣基督，而不告诉你呢将来在地狱里面受痛苦的那个结局，他不要讲，因为讲那个实在太可怕啊。所以但是我们传福音正是要讲这样，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知道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是要将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啊。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根本不是为了这世上的这一切的财力，不是为了这世上的这个财富，我们相信耶稣是因为灵魂得到拯救。这个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让我们能够回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世上会面对苦难，但是我们知道这些苦难不能够把我们的灵魂夺走，也不能够把我们的救恩拿去，因为呢上帝的爱呢，在上帝的爱里面呢，没有一件事情呢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没有一件的，不是不管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者，是有能者，是在位的或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呢乃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来信靠神，我们要全然的来敬畏神。当然我们不只是停留在敬畏神，圣经的教导告诉我们更重要的事情，我们对上帝有那个爱。当我们就跟上帝有那个爱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上帝创造人的目的不是爱自己。你看到这个传，很多人传这个成功神学的福音，他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爱自己。你不晓得爱自己，你就不晓得爱人，这个是另外一个很可怕的说法。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罪性，人的自我中心呢，很自然就是爱自己。所以他传的这个成功神学其实是迎合自私的人的这个心理，爱你自己。其实圣经没有叫我们爱自己，圣经叫我们要爱人如己，因为圣经神已经知道人本身就是爱自己的，但是神呢要人呢去爱人好像你爱自己一样。所以一些教导是这样，所以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爱神。为什么？因为人的本性就是爱自己，人的本性就是为自己，所以人的这个罪性呢使到这个世界呢充满了许多的这些问题，许多的这些的冲突。为什么？就是因为人为己啊。所以我们读中国的历史也知道啊，人不为己啊，或者是这皇帝说的宁可天下人负我，莫叫我负天下人啊，对不对啊？所以就是宁可我别人欠我，我也不愿我欠别人啊，所以就造成许多的人呢有灾难，就是进入这个很悲惨的状况。但是我们看见第二段呢，要全然的爱主呢，就是上帝告诉我们不可敬拜别神，因为神是忌邪的神。第十四节，名为忌邪者，只怕我们与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所以呢，神的一个本性呢，他是全然是爱我们的，但是他也要我们来爱他， 明白他对我们的爱，就好像丈夫与妻子之间的爱，因为耶稣基督用教会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神与他的百姓的关系，也是好像丈夫与妻子的关系一样，就是要从一而终。或者是父亲跟孩子的关系，不要认贼作父，不要拜错神，认为呢心中所有的这个神呢，认为这个就是神，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造金牛犊，认为那个金牛犊就是神。其实十七节说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在今天的意思是什么呢？不可按自私的心理来曲解神的话。假如神的话说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要按自己迎合自我的这个自我满足自我的这个要求呢，来曲解神的话。假如我们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往往呢忽略了圣经里面其他的话，便造成了一个基督徒呢是非常的自我中心，一个基督徒是非常的自私，只要自己好不要别人好，只要自己得着不希望别人比他更好，这是一个很自私的基督徒。一个很自私的基督徒是基督徒吗？应该是不是啊。一个人你说一个人就爱人，但是这个爱呢他是很自私的。其实真正的爱是无私的，因为当你去爱的时候，你不是为自己，你是为那一个人。你付出，你不是为了要回报，要人赏识你，要人欣赏你，要人去感激你。假如我们做对人有这个爱，而是要求人来承认，要求人来知道，要公诸于天下的话，那个就不是真的爱。然后真的爱的话呢，是不求回报，而且是不是求自己的益处，那个就是真正的无私的。所以为人最快乐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呢？不是自己得到自己所要想要的，是为别人所得到的，为别人比自己更好的，在那里呢为别人来欢喜。哎，为什么人那么痛苦？是因为人比人气死人。人呢总是想自己比别人好，但是不希望别人比自己好。但是圣经里面的要求是告诉我们，求别人的益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乃是求别人的益处，希望别人比自己更好，这是真的。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一定是很多人比我们更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圣经里面要求呢，我们呢要求以色列人呢要全权的为主来爱主。并且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呢，在第十九节到二十节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大纲是全然归主用。凡投生的，第十九节说都是我的，一切牲畜投生的，无论是牛是羊，公的都是我的。投生的驴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它的颈项，凡投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告诉我们什么呢？要献祭给上帝，就是归上帝来用。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呢，上帝要求他的百姓不可空手来朝见神。为什么？因为他们一年三次呢要来朝见神，每一次朝见神呢他们要带这些献上祭物给神。那我们可以看见神是创造万有的神，神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神会在乎他的百姓所献的那一点点的东西吗？你把你的孩子养大，你做工辛苦赚钱把他养大，那么呢他在小的时候就学习拿到你的零用钱，那么你叫他把这一点零用钱给爸爸，你认为他会怎么想？当然很多时候小孩子不知道，所以他认为爸爸的钱是他的，他的钱也是他的，所以他不会给爸爸钱。但是你爸爸要求他给爸爸 把孩子给爸爸钱的时候呢，是要他学习什么？学习对父母亲的一种的爱心，一种的尽他的心意。所以就算他所给的只是很少，但是他有一颗愿意的心来给。其实做父母的就是最大的满足，就是呢孩子对自己的爱，对吧？只要你能够教导你的孩子来晓得爱你的话呢，其实就是你最大的满足，做父母亲的啊。当然我们看见神呢不是看我们献的有多少，神是看我们对他的爱。其实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从神而来，我们在这世上不过是管家的身份。所以呢，我们所有的一切金钱这些等等呢，都是神给的。然后神要我们使用我们在这一世上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这些金钱等等，来照着他的心意来使用。所以我们做工的，尽量我们能力去做工；我们在家里看孙子的，就尽我们的能力看孙子、看孩子的，都是尽上我们的本分。因为我们神放我们在哪里，我们就在那里呢，尽上我们的责任去做所应该做的。不要去骗人，不要去害人，不要去为自己而活，乃是为上帝而活啊！这个就是我们尽我们的本分，来将自己献上，让主来使用。并且呢，在二十三节说到二十五节呢，二十四节呢，让我们看到呢，第四个大段就是全然在主里面，就是我们要常常的在主里面，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我们看见基督徒也是常常的来聚会，每个主日七日的其中一日呢，主日呢，我们来到教会来聚会。那么我们想，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他会在乎我们在一个地方来聚会吗？其实他不在乎。那么为什么要我们来常常的聚会呢？圣经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说，你们不可停止，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为什么呢？因为神知道我们的本性是很健忘，神知道我们的本性是常常把神的恩典当作理所当然。神知道我们若是单独一个人，我们肯定呢会离开神。但是神愿意我们呢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呢分享，在一起的彼此带导，在主里面呢一起的 用主的话语来彼此的勉励，在神的面前呢一起来服侍神，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岗位来服侍神啊，那个就是最美好的啊。所以让我们呢能够在这样的教会的一个聚会里面呢，我们可以学习呢不断的来在神的面前受到提醒，那么呢我们就会常常在主里面彼此的纪念。所以我在周四这样的去不同的宿舍去看弟兄的时候呢，也希望是不是有这个机会能够更加了解弟兄这个需要，然后呢可以在教会里面呢提出来，来为弟兄来带祷他们在家乡的这些不同的这些问题啊。这就希望就是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因为我们聚会完了要吃饭要赶回去的，没有什么时间啊，就是这样。所以今天的分享就是到这里，让我们呢能够靠着主，能够在新的一年就是来从我们的心开始呢，来全然敬畏神，全然的爱神，全然的来献给神，并且呢来全然的住在神里面，就是在用我们的心呢来住在神里面。就算我们做工，我们也常常的来在耶稣基督里面跟主呢有这样认定的思想，我做这个工是为了主而做的啊，求主保守我这一天的生活。你可以在早上还没有开始去做工的时候也可以这样祷告，也可以交托这一天的时间在主的手中，求你去带领我 啊。所以呢，盼望呢，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态来开始我们这个新的一年的这个生活，使我们呢能够来荣耀神。好，我们结束呢来看这个，来唱这个诗歌同样的。